今年三月中旬，我确定了25号要去苏州访友加上办事的行程。这么确定的行程之后呢，我给这个张雪峰啊发了微信，我说我呢3月25号到27号要到苏州。然后张雪峰呢给我回了微信，说师傅，有人说什么？他管你叫什么？对，他管我叫师傅。张雪峰是我的徒弟，我在这里先跟大伙正式声明一下。至于怎么拜的师啊，为什么拜师啊，一会儿我跟您细说。他说，师傅，我25号到27号都在苏州，您看我怎么安排您的行程啊，怎么招待。我说你什么都不需要，就是25号晚上你过来，我跟这边几个朋友吃饭，你过来一起吃个饭。我说你也很忙，我也不耽误你的时间。这不就确定了3月25号晚上我们在昆山准备吃饭。那么24号，我是25号上午起的程，24号的时候，因为咱们提前一天嘛，要跟他再联系一下，他就没有给我回微信。这时候是24号的中午，那么下午就传来消息了，说张雪峰在这个中午跑步锻炼的时候，突然间出现心脏骤停，送到苏州的医院在抢救。然后晚上的时候，他所在的公司风学未来公司对全社会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因为心脏骤停，张雪峰永远的离开我们。这个消息传来呢，我身边几乎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感到意外，因为张雪峰呢是1984年生人，他现在还没有过42周岁的生日，他刚刚满41周岁，时间不长。你想，作为一个41周岁的一个男人，而且现在他的事业可以说正在巅峰状态，突然间撒手人寰，这得说所有的人，包括不同意他观点的人，跟他站在对立面的人，对他有恶感的人，可能这时候也会油然而然的生出啊几声叹息。哎，人生无常啊，因为中国人讲嘛，死者为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身边几乎所有的人莫不唏嘘叹惋的。那作为我来说呢，我是他师父，比他师长几岁吧，大他一轮，我是72年的，大他12岁，我们都属鼠。虽然我这头发呢没有白，但是面对他的死亡呢，也算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心里头这个郁闷呐、难受啊，不用说了。然后到了苏州之后呢，和他的公司方面做了联系，那边公告已经出来了，是28号，3月28号周六的早晨7点，在苏州殡仪馆，召开一个这么告别仪式。考虑到那天早晨呢，这个人来的会非常多，所以经过和他的公司联系呢，我提前一天，因为他的灵堂在殡仪馆都已经设好了，这么在3月27号的上午10点多钟。我和苏州一些朋友啊，包括曾经帮助过张雪峰的一些当地的领导干部，我们一块呢到了苏州殡仪馆，算是送张雪峰最后一程。但是这个场面呢，心情不好受那是肯定的，我也见到了他的母亲，他的家人。从这个殡仪馆出来之后呢，几乎所有的人呢，那心里头的那个难受就不用说了。在回来的一路上，大家互相之间都没有就这个事情做任何的交谈，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人呢离开了我们呢，所有人感到突然的同时呢，也都联想到自己，联想到亲人，都纷纷做出了哎呀好好保重啊，互相祝福祝愿的话。那么由于28号早晨呢去送张雪峰的人是非常非常多，那可以达到了万人以上，所以这种情况啊，应该说在中国社会啊极为少见，起码来说就这些年呢，我们看到这现象不多。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其实张雪峰本质上来讲他是个商人，他经营着公司，养了很多员工，他自己也赚到了钱。那么一个以追逐利益为核心的这么一个商人，在社会上受到这么多人的这种追捧，那么多人大老远来送他，有的是学生家长，有的是呢得到他帮助呢考上了理想大学的学生，有的拿着录取通知书，有的隔挺远带着一些祭拜用品 还有的来不了，在网上送花圈呢，干嘛？而这种盛况啊，对于在中国社会里发生在一个商人身上，这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这个现象呢，包括张远峰本人的突然死亡，再加上祭拜他的人这么多，这个现象一时之间成了舆论的一个焦点，以至于他刚刚过世的时候，很多人说他是你徒弟，你是不是得说一说呀，张远峰啊？我当时想，我说我的徒弟过世了，我看很多这个自媒体啊也都在蹭这波流量，纷纷的发表这个视频呢，那个这个文章，我说不凑这热闹，等尘埃落定以后呢，咱们再好好说说张远峰这人。可是这几天这个情况发生了变化，就探讨张远峰本人这个事儿不是那么集中的，而更多是在探讨为什么这么多人送行的，为什么他名满天下棒满天下，有这么多人捧他，还有那么多人骂他。所以我想来想去呢，在张雪峰烧头七的这么个日子里呢，我想回过头来一个礼拜过去了，盖棺论定啊，我好好说一说我这个徒弟张雪峰，也澄清长久以来呢很多人呢对张雪峰的一些误会啊，一些不理解的地方啊，包括对于我们这种师徒关系，有的人也表示不理解。那首先我说一下我们是怎么样成为师徒的。这个我和张远峰认识呢是2016年，就是十年前。当时是在电视台的一档节目，我记得是他当时是到化妆间来见我，哎，说梁老师，这个咱们是老乡，我也是黑龙江人。然后我当时呢没见过他人之前听过他的名字，那会儿他的名气啊远没有现在大。而且当时他的业务范围呢只局限到考研。考研生，说是考研名师张雪峰，是这么个名头。那么过了一年呢，他就来到我的，当时我做了一个公众号叫大唐雷音寺，可能很多朋友还记得。他到我这儿来呢，上了一次节目，也是当时考研是个热点嘛。现在有很多朋友在网上能找到，应该说九年前我们那个节目，我们俩在那对谈考研的方面。那个时候呢，他就提出来。说那个梁老师，我能不能拜你为师？这个说实在的呢，我有些徒弟，但这些徒弟呢，好多都是跟了我有些年了，彼此知根知底了解。当时和张远峰呢，我对他缺乏更深入的了解，那不可能上嘴唇碰下嘴唇，我就把这徒弟就收了。所以当时呢，就嘻嘻哈哈的这个打岔呀，把这事就过去了，我就没提这事儿。他在之后呢，他也没怎么提。但是有的时候联系呢，张嘴他就叫师傅。这是一开始我们两个人的往来。那后来怎么就成了师徒了呢？我跟大家讲，那个张雪峰成为我徒弟呢，并不是那种很正式的啊，鞠躬啊，甚至说跪拜之类的。我这里我先告诉大家，现在我们收徒弟没讲究跪拜磕头的。有的时候老梁我可看着了啊。那个聂胜哲当初拜你为师的时候，可是在网上给你磕头了。我这里要郑重澄清，我没有任何意义让别人来给我磕头，咱也不配这个，这种老礼节也不应该再存在。可是徒弟自己呢，他非要给你磕头，我也没法当那么众人面去拒绝啊，撅着面子，而且很突然的。所以有的网上有人指责我说：“老梁，你收徒弟，你让徒弟给你磕头，对不起，这个锅我不背啊。”张雪峰呢，跟我的真正的就师徒意识来讲，我们叫口盟，就是我也同意了，他也叫师傅了，但是没有举行什么正式仪式，行里的管这叫口盟的师徒关系。这个事发生在两年前，当时我的母校呢，这个黑龙江大学来找到我说，听说你跟张雪峰关系不错，说他拜你为师了。我说还不算正式拜。他说我们有个要求，就是想呢在招生之前呢，让张远峰帮我们做做节目，替黑龙江大学宣传一下。因为我这母校黑龙江大学呢是省部共建院校，也是对俄罗斯办学，应该说虽然不是985211呢，但是地位不低，那我为母校做点贡献呢，义不容辞的，他们就要来。正好那时候我去苏州，张远峰是2020年从北京搬到苏州创业嘛，也可以说很有成就了在那边。这样呢，我就正好到苏州，当然不是为这个事儿啊，还有别的事儿。正好黑大母校的人来了，然后在苏州呢在一块吃饭。这时候呢，人家母校提出来这个要求， 张雨鹏是马上就答应。他这答应一痛快吧，我也觉得挺不好意思，所以他这大庭广众之下呢，他管我叫师傅，我就点头了。也就是说两年前呢，张雨鹏算是正式算我的徒弟了。然后之后呢，张雨鹏还给我的母校捐了100万捐钱。当然三十就是说这里头可能有师傅的面子。但是张雨鹏捐钱那可不是不是头一回。他给黑龙江很多学校都捐过钱。比方说他老家齐齐哈尔大学他也捐过钱。还有很多学校呢以扶贫各种名义呢捐钱捐物。你这些在网上都可以有实际可考的。不是说他对外吹嘘，不是那样子的。所以那时候开始呢，我们就有了这种师徒的关系。但是我跟大家讲呢，当师傅和当老师不一样。我曾经呢跟有的人说过这样的话嘛，我说咱们缘分没到，你给我鞠个躬叫声老师，你向我请教什么东西呢，只要我会的我就告诉你。但是老师和师傅可不是一回事。师傅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教你的东西你能用来拿来安身立命，就说能挣着钱能挣着饭吃，这才能叫师傅。你看过去古人讲天地君亲师，那师能跟天地君亲并列，他是为什么呢？就是说你18岁以前呢，你没有独立的时候，谁养你？你的父亲养你，挣钱养家。那么18岁以后你独立了，你谁养你？你自己养活自己。那你凭啥养你自己？你得有本事能挣到钱呢。所以说师傅是你18岁以后教你能耐，你凭这个能耐能挣到钱能养活自己了。18岁以前你爸爸养你，18岁以后你师傅教你能耐，你自己养活自己。所以师傅的父啊是父亲的父，不是那个单立人的父。所以有的时候说为什么叫师徒如父子呢？就这个概念，他和你的父亲差不多。所以在各个学校里就给你上两节课的老师就别跟着来凑热闹了，你不配师傅那俩字。那老师是老师，师傅是师傅，他不一样。那说到这儿，有人说老梁你收张雨鹏为徒弟，你人家张雨鹏挣钱的本事吃饭的本事哪个是你教的？哎，我告诉大家还真有。我很早的时候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给他讲过，我说你看你现在呢辅导考研，你主要面对着高校的学生，你就要马不停蹄的全国各个高校你去讲座。那么你去讲座你靠什么说服这些学生呢？首先你自己对考研这方面的了解啊，这个技术领域的精通程度，这肯定是首位的。但是还有一样，你一张嘴人家就不愿意听了，那谁还能跟着你走吗？所以表达的技巧特别重要。而表达的技巧这方面呢，恰恰是恐怕张雪峰别说是那个时候，就是他现在他的表达上依然有很大的缺陷，提升的空间很大。就是我有帮助他提升的很大的空间和余地。那么说他哪项能耐呢？我举个例子，我教了他什么，就是我当时跟他讲，我说你啊一上来讲，学生首先看你，你是个老师，考研名师张雪峰，他看的时候脖子是往上抬的，仰视你的，那这时候就不利于你跟他交心，你得想办法啊，让他这脖子落下来平视你，甚至对你产生亲切感。那怎么能产生亲切感呢？我就给他讲，行话管这叫贴身靠，这是个术语啊，你有机会可以多了解了解，这时候咱们不提那么多啊。贴身靠是什么含义呢？我说比方说你到这个某个大学去讲座去了，之前你要做家庭作业做功课。什么功课呢？就这个学校啊在这个城市里的地位，在全国的地位，有哪些有意思的段子，哪怕是嘲讽的或者说反讽的或者说自嘲的都可以。那么这个学校里的学生呢最大的爱好是什么？这个学校学生喜欢到哪儿吃饭，他喜欢哪个校长，不喜欢哪个校长，愿意上哪个老师的课，不爱上哪个老师的课，学生谈恋爱都晚上愿意奔哪儿去，什么地方是恋爱圣地，什么地方是打卡圣地。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他平常的行走坐卧饮食起居都有哪些有意思的趣事和习惯，你都要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你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你一张嘴你就把这说出来，学生立马就哎呦，这老师怎么这么了解我们，一下子距离拉近了。你再使两个这学生熟悉的段子跟他们生活相关的，这不一下就拉近距离吗？就打开心扉，你就很容易走进他心里头相对封闭的角落。 这种技术手法我们叫贴舌靠。那么了解这个地方的事，一张嘴甚至这个地方的方言，学生平常开玩笑用的梗你都知道。这个还有句术语叫什么呢？叫起春八点，八点开活。八点开活，这点就指什么呢？你的受众、你的观众、你的粉丝，这都要点。八点开活是你要根据你讲座的受众是哪些人，你决定你使什么活，就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这个话语形态。所以其实我告诉他的，我认为比较值钱的是贴身靠和八点开活这个东西。这个恐怕您可能听我说也会觉得这东西有点陌生专业，任何一个高校老师教学生都不会教这玩意儿，因为他不知道，这是曲艺行的东西。所以赵云鹏后来在全国各地讲座呢，包括他网上我看他的视频呢，他还真是在这上下了功夫，他做了功课。所以从这点来说呢，我作为他的师傅呢，有的人说现在所谓师傅徒弟就那么一教，起码我这儿还是认真的，就是我教你的能耐你能用来换饭吃。我不敢说赵远峰靠我给他说这两种他就赚了多少钱，但是对他现在这份家业确实也肯定起到了积极作用，而绝对不是负面作用。所以这是我们之间呢，就是师徒的这么一个缘分吧。那么说赵远峰是我徒弟，可能很多人呢有想法，说老梁你这些年可是啊，我发现你这个你观点咱们一不一致那是次要的，你收一些徒弟可是有些问题啊，有的我们特别不同意他的观点。确实我收了有些徒弟呢，真称得上是名满天下棒满天下，就是有的人很疯狂的喜欢他，有的人却呢咬牙切齿的恨他。你像我有些徒弟争议很大，大家也知道，像聂荣哲了，还有像陈秋实了，这是张雪峰也是典型的一个。我曾经说过那么句话，我说我这徒弟里头成分很复杂，有80后最理想主义的陈秋实，也有80后最现实主义的张雪峰，这两个人一个是84年的，一个是85年的。那么说到这儿，很多人就说你收张雪峰有一点，那师徒怎么得价值观一致吧？那张雪峰曾经说出那样的话，如果海峡两岸打起来了，我赵远鹏就捐5000万啊，捐出5000万咱打台湾。说我不信老梁你也是这种价值观，你说这样的人你怎么能收当徒弟呢？我在这里要郑重地跟大家讲，师徒之间有时候讲缘分，但是师徒真的不必价值观完全一致，不是说价值观非得一致。你像你身边的好朋友，如果你们在饭桌上喝着酒的时候就提起来中医管不管用啊，你是向着俄罗斯乌克兰呢，向着以色列哈马斯啊，美国以色列打伊朗对不对呀、啊、你支持伊朗还是支持美国，恐怕有的时候你们也容易掀桌子。就是好朋友之间呢，他不一定价值观非得一致，何况是师徒呢。我在这里也要郑重的说一下啊，虽然说张雪峰这是刚刚过世，但是呢人呢错是错对是对，咱们得掰扯清楚了。我坚决不同意张雪峰说的，就说如果武力统一台湾他就捐5000万，这个我绝对的不能赞同这观点。为什么呢？你听起来为了祖国统一这是爱国，可是这种爱国主义一旦强调到极端的程度，就会变成狭隘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而这种东西再一放大，放到大国背景上，就容易形成大国的军国主义甚至沙文主义，极端情况下走向法西斯，这都是我绝对不提倡的。那么海峡两岸统一可以说是大势所趋，也是中华民族一个现在未了的一个夙愿，但是我一万个不赞同武力统一台湾，凭什么中国人要自己打中国人呢？而且为什么我说张雪峰这个观点我绝对不赞同他赞助这5000万，你这5000万不是给海峡两岸中国人提供福祉造福的，你是要转化成冰冷的武器去打自己同胞的，这是不可以的。这个当然很多人这个事儿呢，把张雪峰骂得狗血淋头，我跟大伙说这件事情你不要认为他是蓄谋的，是在一个特定的场合讲着讲着张雪峰身上的激素分泌多，很冲动地讲出这样的话。因为张雪峰呢，他不是一个性格脾气情绪非常稳定的人，有的时候被现场情绪感染的，他容易说一些过头的话。当然我也相信他说这话呢 不是说是为机巧之便临时起意，可能他心里头已经这么想，想了很长时间，只不过在那个场合表达出来了而已。有网上有人说这阴谋论，说张雨峰呢，你看啊，这些他说这个武统台湾，大陆都什么人支持呢？都是一些底层啊，都是一些文化不高的，都是一些司马南的粉丝在支持这个。那么张雨峰呢，他这个辅导人高考啊，给人家报志愿呢、啊，恰恰这些需要的辅导，真正有文化、有层次、有见识的人，人家自己辅导自己孩子报志愿，不需要他。所以他通过这句话呢，精准的收割自己将要收割的韭菜，这是一场商业阴谋。当然，我更加不能同意这观点，因为我对张雨峰是了解的，他是个情绪冲动的人。如果他要真想这么收割韭菜，他会有一系列成型的铺垫的准备啊、打算的网络舆论宣传呢。他不是临时就开这么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他给自己惹了一身麻烦，没打着狐狸惹一身骚啊。所以我说这个就是师徒之间价值观不一定非得一致，而且我首先声明，我坚决不同意他这种提拔。那么呢，我们之间师徒的缘分呢，更多的恐怕是在他的业务上。后来一点一点随着他的发展呢，他由一个考研名师呢，变成了一个名满天下的辅导大家高考填报志愿的。那么作为高考填报志愿这个刚性需求，而且他的受众度恐怕远远要大于这个考研，所以张雪峰他自己的影响力和他的商业版图迅速的扩大，一下子形成了他今天对中国可以说非常巨大的一个影响力。那么就在他事业最巅峰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大家在扼腕叹息的时候也都在考虑，为什么呀？41岁正当年呢，可以说风华正茂的干事业最好的时候，这是体力、精力、社会经验、阅历、人脉几乎都在巅峰状态下，这个人一下子就没了呢？这时候你就看出这个围绕着张雪峰的死啊，这个自媒体是各取所需，都在找自己的点。你这时候很多人就首先提到了一个，说他这个不注意自己身体健康的问题。那么我们讲张雪峰他的真正死因呢，恐怕我们要从他的出身说起。我跟张雪峰刚认识的时候，我们加微信呢，他的微信名叫老虎。我奇怪，我说你84年属鼠的，你装什么老虎啊？他后来跟我说，他师傅，我小名就叫老虎，我小时候倒是管我叫虎子。他说我名字就是带虎。我说你不叫张雪峰吗？他说不是，我名字叫张子彪。啊，子丑寅卯的子，那个林彪的彪。我说怎么叫这名呢？他说我小时候小名叫虎子，我这名是我姥爷给我起的。他姥爷我记得姓刘，是他们所在县城那个富裕县文化馆的副馆长，他姥爷给他起的。说啥？说这小虎子后背也得别三把刀啊，别受欺负啊。那虎字别三把刀，这三撇不就标字吗？就张雪峰的出身呢，可以说是寒门子弟。他是生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下面一个县城富裕县，那是穷的叮当响的国家级贫困县。你就记住哪个地方，他名字叫什么富裕啊，这个人要叫富贵，他一准是穷光蛋。真正有钱人有钱的地方是不会叫富裕什么富贵啊什么的，不会叫这个名字。这富裕是国家级贫困县。张雪峰呢，他家出身呢就普普通通的一个工人家庭。就在县城里属于啊，你不能说是赤贫，但肯定是不富裕的，就极普通的家庭。那么在这样一个家庭，你想象2007年的考上大学，考到郑州大学给排水专业，然后他混到今天这个地步，你琢磨琢磨他这个跨越得多大。而且在这个过程你就知道，那样一个寒门子弟能有今天，他不付出可能吗？不努力可能吗？我们平常都觉得哎，这个人聪明啊，你看他就该成功。你问问那聪明人背后遭多少罪，天底下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那歌唱的最对，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就他这个过程完成这种阶层跨越，他不知道吃了多少辛苦。北漂那段时间，他后来偶尔的我们见几次面，他就跟我讲，他说原来怎么住地下室啊，如何一天的坐公交车跑一整天呢，说这鞋磨破了都不知道啊。就到那儿散发传单，到那儿弄小广告，就最开始他在辅导考研的时候。那肯定是你这个事儿不用，凡是有阅历的人你都不用了解这个事，你闭着眼都能想明白他得吃多少辛苦。那么这个过程我们想想，不是对生命的一种损耗吗？ 就他肯定要超越常规的努力付出更多呀。就说他身体当中某一些健康因素被毁坏了，和这段奋斗经历有直接关系，这点我是感同身受。我是九十年代初中期的时候做杂志，当时做杂志的时候呢，那是玩命的干活啊。你比方我举我一段经历，就是这一个礼拜以内我要看稿子写稿子，安排整个彩页图片封面设计，这是杂志嘛。然后在这么大的工作量之余，每天晚上还得抽出时间奋笔疾书写。96年的时候，芝加哥公牛队迈克尔乔丹复出的时候，4-2赢了西雅图超音速得总冠军，我就在一个礼拜之内写了139,000字的一本芝加哥公牛专辑。一个礼拜139,000，平均一天多少字？2万字啊。而且这2万字不是工作，是工作以外晚上所有人都下班了，9点钟以后我提笔再写，完了每一天工作还照常。就在今天我看，以我今天这年龄，我万万已经干不出这事儿了，体力精力都不允许了。那么当年如此努力工作超负荷运转的后果是什么呢？我在不到30岁时候就得了糖尿病。为什么？打破了健康的生活规律。而且这种生活规律一旦要打破了，你的工作压力大，大家注意，工作压力大在宣泄的时候，你要把这压力宣泄出来，你就会选择呢能快速释放愉悦感的一些爱好，而这些爱好往往是不良嗜好，暴饮暴食，喝大酒。我当年一顿一斤一顿一斤的那么喝酒，那就是工作干完了之后为了释放这种压力。那么张雨鹏是不是呢？他一定是这个样，因为后来我发现他呢，一个是对锻炼这种痴迷，他那锻炼甚至都是发生运动，经常一个月就干一个马拉松，等于每天跑那么长时间，那一般人心肺功能他受不了啊。还有后来张雨鹏有一次突然问我，师傅你抽雪茄吗？我这有高希霸。我说不抽不抽。他后来就迷恋上雪茄了。当然我不是说这个爱好一定就是十恶不赦的啊，但起码来说对他健康会形成一定损害。他人在巨大压力之下就容易选择一种快速释放快感，而这样快速释放快感的爱好往往都是不良嗜好。你再看张雨鹏的饮食，东北菜本来就是齁咸焦黏去黑，高油高盐不太健康。他那个吃饭，网上有那照片，很多人都分析，你看他吃那个什么红焖肉啊，啊什么辣椒之类的，都不太健康，对健康不利。为啥？吃啊，有时候像碳水化合物和这高油高盐的，它是一种快乐。所以你像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压力造成的什么，他释放的时候，他就会选择一些不良嗜好。还有一些这种东西对情绪的影响。你看他在直播间经常怼人，经常说粗话骂人，有的人说觉得他性情，其实这也是释放压力的一种办法。可与此同时带来他情绪的大起大落，这个情绪激烈对抗，人容易产生怒气，怒旺则伤肝，你造血功能就受影响。你后来他出现这个心血管这心脏骤停和猝死，这个不就是跟这有关吗？还有就是他锻炼，就他已经意识到他这身体有问题了，他采用那种极端的，我通过锻炼来加强我身体，结果是过犹不及，物极必反。有的时候啊，你这个身体的机能不行的时候，真的不能强制的锻炼。那这点在我们的年龄特别明显，我们有的朋友过了50以后啊，身体发胖了，觉得应该锻炼，可是一锻炼一打篮球一打羽毛球，不知不觉回到了自己10几岁20几岁，含着那个活动量锻炼。因为我原来打篮球说三步上篮很轻松，现在我自己都是第三步起来，我球没等伸出去，我觉得两脚落地了。为啥？你的体重，你的弹跳力已经不行了，你还按照过去那种运动量来，那不适得其反了。所以张雨鹏的这种超负荷的运动量对他身体来说是一种发声运动，而他自己呢又获得了人生的一种成功体验，他认为在这些领域我能把控，我能把控。他的意志力里不断的强化着概念，最后他选择了一条很不正常的一种养生的线路。所以这些我一分析你就明白，就是他这个身体健康是由来已久的问题，而他没有能够正确的对待，这也是给我们现在还活着的人呐一个教训。当然如果我们把这个扩大呢，从唯心一点角度来讲的，也能说出一些人生的感悟和道理。什么道理呢？首先一个就是说，我们有那么句话，就是说一个穷人呢，这家庭要想成为一个贵族，他至少需要3代人时间。什么意思呢？ 就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你要成为贵族呢，可能你的财富啊，你的修养啊，你的社会人脉啊，都要一点点累积，而这些东西不是一个晚上就完成了。那么你要强制通过一些手段去完成它呢，很可能你在别的方面的损害是非常大的。那么张雪峰从齐齐哈尔富裕县一个普通的小镇做题青年，寒门子弟，一下子跃升现在拥有几个亿的资产，拥有全国这么大的影响力，名利双收。那么这一步的跨越可能是普通家庭啊几辈子才能完成的，他一辈子就完成了。那这么大的跨越，他就像我们说经济现象，如果你这个弯道超车各方面干得太快，你其他辅助的基础设施没跟上的话，就我们常说那句话，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蛋，他和那道理是一样的，就说你的命格能不能那么硬把它扛住，那微信那说这是个问题。还有第二个，他呢指导人家考研，尤其是高考填报志愿，我们也知道这个是手高手低的事儿啊。因为我在80年代参加高考的时候，我们那个时代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高考对我们人生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那么很可能你手高手低，一下子人生就由此改变，一下子像黄河在这里转弯，人生有些大变化。而当年确实是说我们在那个高考那时候，我也是个小镇青年，黑龙江人，当时我们信息也不对称，好多事也不知道，很可能这时候有一个像张雪峰这样明白人指导呢，我们可能也不会浪费分，一下子一拐弯就上来了。我们当时同学里有很多考了高分但没有上理想学校，都是因为跟填报志愿的时候的短视有直接关系，也不能怨我们短视，确实我们没那么多信息嘛。那么张雪峰指导人家高考，在一定程度上不就改变了人的命运吗？那么你说的对了，微信点说算不算泄露天机呢？因为没有他，你本来你不知道这些事儿。那如果他说的不对呢？人家本来有好的方向呢，你给说成另一个方向了。这唯心一点，佛教上讲叫妄动因果，就因果是别人的事儿，结果呢，你动了别人的因果，介入了人家的因果。无论是泄露天机还是妄动因果，在一定程度上都不太会有很好的报应。你看，我对各种宗教呢，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我对因果还是相信的，何时种因何时成果，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人在因果面前能做到的呢，我认为那几个字大家是要记住的，就是说呢，果上随缘，因上精进，翻译过来就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你在事情的原因上你要精进，要做得好，但至于结果是什么，那就随老天了。所以这叫因上精进，果上随缘。那么张雪峰这种状态呢，动了很多人的因果呢，那回过头之后他的命理命相能不能那么刚硬把这些都承受下来呢，是另外一回事。当然我说这个呢，我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只是我们看待人生管窥的一条道路和方法，它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个问题，你不明白是什么道理，说你就需要找一个道理，那这个道理如果跟自己接近的话呢，就像我们经常说心诚则灵，你愿意信你就信，不愿意信也就罢了。我们只是在一个身边的人呢已经撒手尘寰的时候呢，我们总想寻一个究竟，41岁人就没了，为什么呀？其实我们所有的解释，包括大家对这个事情所有的观点和看法，也无非呢就是在探望一个生命消失之后啊，我们总想探究一下宇宙和人生的终极真理到底在哪儿。这个恐怕是自古以来关于生命和死亡一个永恒的主题。当然今天我们探讨张雪峰这现象，我们作为一个时事评论类的节目，我们要有自己的担当。前面我说这些其实是等于个人的一些小情绪，那下边我们谈到张雪峰这话题，它就是一个宏大叙事的社会性的问题了，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核心。张雪峰在他去世之前，你要打开互联网，你看对张雪峰的评价，我们先把那个5000万捐款那页先见，就是他对填报高考志愿这些事儿，他的行为包括他建立商业版图，在网上骂他的人和捧他的人几乎数量差不多的。而在我经常接触的这个人脉圈里面呢，骂他的人占多数。可是他逝世之后，你看到现场捧他人那么多， 使很多原来骂他的人很意外啊，这怎么像邪教似的，这么多人去捧他呢？我倒对这个事儿我一点不吃惊，为啥呢？你站在这个层面和你的立场决定了有时候一夜闭目不见泰山。它反映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中国呀，无论是收入还是社会阶层，处在中上层的人在教育观这个问题面前骂张远鹏的多，那么处在中下层的呢捧张远鹏的多。这个事情的背后有一个宏大的背景，就是眼下当今中国，你别看是教育问题，它是个社会问题，就是中国现在社会各阶层上下的这种撕裂程度，就阶层固化是不可改变的程度，底层和上层之间这种对立价值观完全撕裂，难以达成共识。很早时候我们一说改革难以达成共识，其实改革不就跟利益相关吗？就在利益层面阶层固化，社会阶层几乎不流动，贫富差距太过悬殊，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撕裂。你就说我拿我自己说吧，就为什么说张雨峰有这么多人捧着，有这么多人骂他。我在高考的时候，我也是黑龙江一个普通小县城出身，我们班有很多同学高考分打得挺高，结果白瞎了。为啥？信息差存在，我们并不知道报考志愿里头有那么多说法，连我们的老师他的眼界也不开阔。那如果我不是生在黑龙江一个小县城，我就是北京人，我就是上海人，以我当年高考的时候，我可能考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大学。在某种程度来讲，我个人不也是信息差的受害者吗？一样啊。那作为现在在中国三线城市以下的很多学生，或者限于他父母的见识，或者限于家庭的收入状况，或者限于他所在地域的在教育层面的眼界，他好多信息他不知道。那么张远峰把相对这种信息差给打破了，就如果说有信息差的整个报考或者教育行业它像个黑箱，张远峰是把这黑箱掀开，把里边信息拿出来给你看，他完成了一次资源的再分配，这个对于底层来说有没有用？太有用了。要不然你说对于一般家庭收入的，说买他那个报考的什么圆梦卡之类的，有12999、18999一次服务的话，这挺贵的。那对于很多这底层家庭来说，这个负担挺重，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买呢？一天之内他的收入就达到2亿往上呢？那就是这种东西不仅是刚需，而且确确实实是大家急迫的想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张雨峰给这些人做指导，不恰恰是缝合的这种信息差吗？缝合了底层的这种出身焦虑，缝合了底层这种对高考很多信息不掌握的这种信息差焦虑。而同样我说生活条件比较好的眼界开阔的在一线城市工作这些人，像我身边有很多大学教授啊，一些巨富啊，一些高官呢、人家当然不需要你张远峰了，要么自己就掌握充分的信息，要么自己跟权力离得近，要么我自己通过钱可以买了一切，我不需要你张远峰这些东西。而反过来你张远峰讲的有些观点，咱确确实实得说他的观点太过实用，是高度的功利主义。他讲的就是你这个考学你将来能不能工作，你能不能养活自己，能不能活。而他和教育的终极理想，成就一个人呢，达成一种理想状态，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不相干的。所以他讲文科都是跪舔的专业啊，新闻学你要是孩子报考一棒把他打晕了，这种论调是在张远峰嘴里经常出现吧。所以很多人说这教育功利主义完全背离了教育的理想。所以这一点来讲，你文化层次比较高的社会阶层靠上的当然看不起这东西，甚至认为这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有毒害的。可是什么呢？你没有在底层待过呀，你没有受过那种贫困呐，你没有感受到进入一个信息黑箱当中那种黑暗和迷茫啊，你没有要向上奋斗那种底层焦虑啊，所以你就难以理解这些人。而这些人在面对张雨峰帮助的时候是真心的顶礼膜拜，所以得到张远峰帮助并且认为自己完成了这种理想的事，那当然在张远峰逝世的时候他只要心有余力，他愿意到现场感谢一下这个恩人，这也没什么不对的。而且这种状况你可以看到他不是一个地方的人呢。我去国外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包括国内很多人把孩子送到国外去留学，他读什么专业你就能看上他家庭的出身。比方说穷人家庭攒点钱好不容易送孩子留学了，他选择专业什么机械工程啊、 电子工程啊、计算机，选择这个，为啥？好就业。我家里给你拿学费了，你毕业之后我也不能就是给你包到老啊，家里没那个钱呢，你得赶紧挣钱，好就业。他选这个，再往上家里有点钱，中产往上的选择什么呢？金融啊、管理啊，想进入到人上人这个高层。你等凡是选择艺术啊、哲学啊，甚至还有选择研究什么帝国历史、神学这些啥，你不用问家里有的是钱，孩子工作不工作无所谓。为啥？他选择这些意味着工作，无论是国内国外，他找不着工作，或者一时半会儿找不着好工作，那家里得有钱吗？所以你就看孩子选专业，你基本就知道他出身哪个阶层。那么这种事在国内更加明显，就穷人的孩子和富人的孩子，他在整个就业选择上，就从高考志愿填报上，你就能看出这种巨大的差别。那么相应的，富裕阶层和穷困阶层对张雪峰的看法出现这么大撕裂，那不就是完全站在自身的利益角度吗？他也是一种本位主义，一点都不奇怪啊。有的人很可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拿张雪峰跟洪秀全比较，说洪秀全是不好的科举制度逼出了一个造反者，说张雪峰是这个现在的教育高考报考制度不利，弄出了张雪峰一个贩卖焦虑的、利用焦虑、制造焦虑的信息贩子，最后他挣钱了。我告诉大家，焦虑是自然存在的，就像以前有人说知识付费的时候制造焦虑，焦虑不是你制造出来的，我想制造焦虑，焦虑是现实存在的，就我这制造不制造焦虑，你该有那些焦虑，年龄焦虑、容貌焦虑、职业焦虑、收入焦虑、子女教育焦虑，全部存在。张雪峰只不过是有意无意的把这种焦虑利用起来，而且他怎么能利用这焦虑挣钱呢？他首先得化解你的焦虑啊，如果他一点不能化解，他不成传销成大骗子了吗？那国家就得打击他呀，那他还是部分的解决了你这种焦虑啊。也就是说他给你做了一定的贡献，什么贡献呢？他就是把信息差缝合的同时，让这种教育资源合理的再分配一次。他可能动摇不了现在的这种不太好的一种教育和高考机制，但客观上呢，他确实使这种利益呢，他实现了再次分配。就像比方说我们城市对农村掠夺，最后又通过其他一种形式，农民工打工啊，甚至农村的三陪小姐上来做三陪服务的方式，又把一部分钱反补到农村，这也是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嘛。所以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如果你要拿张雪峰和什么比，我倒觉得有个事件能和张雪峰相提并论，就是河北衡水的衡水中学。衡水中学通过掐尖的方式呢，以半军事化管理创造了个教育奇迹，每年大量的参加学生考到北大清华。那对于很多学生家长来说都乐坏了，多亏你半军事化管理让我孩子有出息，让我的农村孩子将来能进城拱白菜去，别人和我比家长，我和别人比明天。但是这个观念被中国的富裕阶层广泛的鄙视，认为这是仇恨教育。可是对于那些底层出来的学生家庭来讲，却认为衡水中学是他们的救世主啊。我本人也不赞成衡水中学的教育方式，可是我知道那些底层贫困家庭一旦能抓到这根救命稻草的话，他会无比感激衡水中学。那这点来讲，大家想想衡水中学跟张雪峰之间是不是有一种暗合的关联关系，一个是个商人，一个是个绝对教育功利化的中学，甚至衡水中学带动了衡水的 GDP 发展。我认为这个一点都不矛盾，因为你解决了一定的问题。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比较，大家就可以发现呢，张雪峰现象典型的反映了中国社会目前这种阶层固化的一种撕裂，尤其反映了在这种巨大焦虑感之下，社会现在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那这就是我们改革了这些年，再到最近这十年，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个普遍现象，而且我们现在几乎看不到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能够化解这种焦虑，能够解决这种撕裂，能够缝合社会共识层面的一种不和谐，我们几乎看不到这些。所以张雪峰我认为徒弟名满天下棒满天下，他背后是一个宏大的叙事，是一个社会背景造成。就正像教育部，我有些朋友说我们已经跟各个地方讲封杀张雪峰，不让他介入这个报考这方面，怎么妖言惑众扰乱人心。我说我也认为他有时候说的话确实对人有不利的负面影响。你像我给我的老梁新闻评论班学员讲课，我说张雪峰说要谁报考新闻就给他打晕了，这确实是对于学新闻的学生，那不等于听到这话跟世界末日一样吗？就是他把教育的理想主义完全抹杀了，可是你不能否定他基于底层利益的一种教育现实主义和教育功利主义啊。 他这另外一回事，而且我指责教育部工作的一些朋友，我说正是你教育部的不作为，你们给学生高考填报志愿提供了什么服务？我只要是个正常思维，打开你的网站都得看糊涂了。你们不提供正常有效的服务，那人家学生这些当然就跑到张雪峰那里。正是你教育部门的不作为，才捧红了张雪峰。你们还有脸回头要封杀这样的人吗？所以我说，张雪峰不是很多人想象当中的圣人，他只不过是在利用这个东西呢，做了一个成功的商人。而你注意，这个人只要是个成功商人，你就不要天天喊他唯利是图、利欲熏心。他作为一个成功商人，他一定满足了你一种需要，否则你人也不是傻子，都是理性的经纪人，凭什么掏钱买他的账？所以我说张雪峰不是什么圣人，也不是一个大道德慈善家，他做了很多慈善，包括当初他在成为苏州政协委员的时候给我打电话问我，我说你一定要成为政协委员，现在他可能是江苏省的人大代表，都是他生前，我说因为什么呢，你在当地啊有一定的这种政治身份了，你又经常做慈善，你就能在当地立住，积极参与公益，做对大家有好处的事儿，把你这个领域一点点扩大。我说再一个，像你这样说话冲动的容易惹事儿，你成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最起码公安局不会直接抓你，抓你之前得跟人大政协请示一下子。其实这一点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就告诉张雪峰是个普通人，他是个普普通通的商人，只不过他打小他很聪明，他有努力做到了强人做不到的。而且这个人你看，一不靠权力，二不利用资本，完全凭自己努力，不涉黄不涉赌，人家也不偷税漏税，每一分钱你都能经得起查，这样的商人在中国大多数领域你都找不着啊。你说现在你去张雪峰那查，很多这个中国的私企领域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原罪，张雪峰那没有啊。他这样一个相对干净一点挣钱的人，你对他还能有那么多的恶感，那是从哪儿来呢？恐怕更多从你的主观上来。我说不要把他当做一个大道德慈善家，什么教育界的圣人，这都有点太过誉，他配不上。他就是一个在这个时代呢，尽着自己能力维护自己家庭赚到了钱的商人。而他干这个事儿，为什么他能成功？是因为他满足了很多人的一种愿望，解决了很多人的一种焦虑。你从这个角度认知他，也许张雪峰这个人物形象在我们心目当中就会更加清晰，更加立体。当然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想一想张雪峰短暂的一生吧，41年实在不够长，他本来应该可以有更多更好的作为，但是他在他这种成长过程当中啊，可能消耗的东西太多，这些消耗有他自己处理不得当的地方，人生规划呢不够完善的地方，也有我们这个社会呢本来存在的一些不太理想的东西给他带来的巨大的摩擦力，也让他这一生呢损耗的速度加快了。所以今天在想起我这位徒弟，我们在头七这天给他做一点人生总结啊，心里边确实是翻刀无味平，百感交集，也想起了陶渊明那首诗写的非常好，亲戚或余悲，他人已隔，死去何所道，脱涕同山河。